河南周口粟米地被500人控抢，背后原因不简单。以哈冲突，中共声援哈马斯不救国人。新招出台网络监控，针对时政类新闻。多个机构谴责中共活炸器官系耻辱。中国人滞留以色列，小粉红再演闹剧。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7号礼拜二，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好多都是代谢问题。这一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方链接，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近日河南省周口市丹城城郊乡一处粟米种植地，被周边村民集体控抢，上演了一场粟米争夺战，变成一宗震惊社会的事件。有分析指，表面是素质问题，实际背后藏住可怕原因。
网传短片显示，10月14号在周口市丹城城郊乡的一块正在收割的粟米田里面，一间包地公司正在收割粟米，收割机正在运作，大批群众开始聚集，手拎住大袋。刚刚开始，他们说是执粟米，跟在收割机的后面拿走刚刚跌落来的粟米，但很快场面就失控，先是有人跑到收割机还未收割的田入面去掹玉米，一有人带头，这群人就直接变成抢粟米，直接将粟米拔起带走，甚至用工具将整棵粟米割落来装上车，一传十，十传百。当地人都说田里面的粟米可以随便拿，成功抢走几百亩有主之物。据目击者黄先生说，总共2000多亩的地，最少有500-600人集体抢掠，中老年人是主力军，被抢的大概有几百亩的粟米，甚至有些还拎住拐杖的残疾人士。网友嘲讽，抢粟米将脚的毛病都医好了，真是神奇。影片可见，田边的路上泊满了三轮车，周围的交通严重堵塞。当地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出动特警来维持秩序，郊乡当局亦派人到场维持秩序，但是警车鸣笛亦无效。事件引起极大反响之后，当地乡政府紧急辩护，将村民的集体抢劫行为定义为检拾。出动警察不是为了阻止集体抢劫，而是为了维持秩序。田地2000多亩，当局亦说只有400亩。众多网友联系前一段时间南洋音乐节的乐迷被盗事件，纷纷批评，那不是同某音乐节一个方法吗？音乐节洗得差不多了，这个要怎样洗呢？但不少人指出，那同当局实行土地流转，强制转让土地，好多农民冇地可种有关系。有网友透露，我是丹城的人，今年各村都宣传将土地使用权承包出去，话是自愿，其实亦是半强制性。不同意的话，村里面就着家谈话，每亩1年1000元，5年起签，6月小麦收割之后就不俾种，秋天粟米都是承包商喺度种。村里面这些无法外出打工的老人家老太太没土地种，秋收季节就想拿些秋收后漏网的粟米，人多就开始集体抢劫。村民还发现退耕还林补贴被村干部侵占，而土地一旦被流转之后，农民更长期失去主动权。2023年4月份，中共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在2年内在试点地区探索农村产权规范化流转交易机制，构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和监管机制。 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当时对自由亚洲表示，这次试点规模之大实属罕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下一步将整个农村的土地计包产到户之后，再来一次大的土地变革？他觉得现在农管开始执法，和下一步土地流转或者是没收并重新分配土地有关。一名微博网友说，农民失去土地后果非常严重，看起来是质素问题，其实可能是农村失业人口的问题。农村老人失业尚且如此，城市青年如果持续大批失业，后果可想而知。讲到城市的人失业，这两个行业正在遭遇寒冬，中国房地产市场令相关产业掀起裁员和减薪潮。据估计，地产业已经裁员近20万人，房企的不景气势必然牵连水泥业。在未来五年，水泥业预料将有20万人面临失业。证券时报网报道，9月中旬以来，安徽、江苏、浙江、辽宁、湖南等多个地区密集上调水泥价格，上调幅度在每吨15蚊到50蚊之间。蔡慎坤认为，水泥价格上涨可能因为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结果。政府这只手现在越伸越长，不单止是终端市场干预，在初级市场或者流通领域，它都正在对价格进行干预。如果水泥价格在这个时候出现互相杀价竞争，对企业发展都有很多的影响。有评论说，过去十年，中共和中国政府通过各种内外渠道夸大吹嘘80年代以来的经济成就，塑造出中国经济奇迹，最终被自己亲手吉破。习近平的第二个十年是以中国经济奇迹结束为开场白。中共官方高调吹嘘的第三个经济奇迹，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令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大约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 75%。 但事实却是，中国仍然有数量巨大的贫困人口，他们在被政府脱贫之后依然贫困。他们的生活和脱贫前相比较，唯一的不同就是现在他们连贫困数字都不是了。
哈马斯7号突袭以色列，大屠杀并劫持人质，各国纷纷派专机撤侨，但中共政府至今没有撤侨行动，无视滞留在以色列的中国人的安危。目前哈马斯被以色列、美国、加拿大、欧盟、英国和日本定论为恐怖组织，但是中共外长王毅却公开声称袭击是因为巴勒斯坦遭遇了不公。
对此，韩中国采访了国际人权协会理事、旅居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恩。吴文恩表示，因为以色列是犹太人，信仰犹太教，哈马斯的目标是要将以色列消灭。哈马斯渗透入加沙走廊并控制了那里，为了消灭以色列，这个组织几十年来秘密地在那里挖掘了千多条隧道。以色列想要摧毁哈马斯建造的隧道，但非常困难，因为哈马斯几乎将每一条隧道的入口和出口都建设在托儿所和医院附近。哈马斯用小孩和老百姓做人质，因此以色列非常难出手。现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掳走很多平民作为人质。吴敏恩进一步分析，在巴勒斯坦的穆斯林比较激进，并且具有攻击性，很多是支持哈马斯，因为这些穆斯林亦被哈马斯呃了，他们被洗了脑。吴敏恩判断哈马斯背后有中共黑手的支持。他解释说，哈马斯背后有靠山、伊朗和叙利亚，伊朗的力量有限，但伊朗背后有中共做大靠山，边个同伊朗同叙利亚最好呢？是中共。中共是这些恐怖国家的背后推手。他表示，中共喉舌凤凰卫视网站日前发表文章，说你敢动我的台湾，我就动你的以色列。吴文恩指出，中共已经自我招供，如果美国支持台湾，他会通过伊朗或者其他方式去支持哈马斯。 所以以巴的战事中共是绝对有参与。中共知道只是在台湾海峡打仗，他没有胜算，所以他要到处点火。中共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现在在中东点火。当美国和西方军力去了那些战场，中共就会对台湾动手。对于为什么中共至今都未撤侨呢？为什么中共对自己的百姓见死不救呢？吴敏恩说，中共看重的是首相的权力，不会考虑老百姓死活，除非受困的是习近平的女，他们会去救。看中共怎样对待香港人就知道了。
新浪微博近期发布消息，要求在10月底之前，针对时政类新闻领域，部分用户的姓名、职业需要实名登记。评论人士认为，这个是网络全方位监控维稳，个人信息完全透明化。
通知表示，在10月底前，100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前台展示真实姓名。12月份，50万的自媒体账号前台展示真实姓名。十万的自媒体账号在后台完成实名认证之后，要在前台展示职业信息，领域涉及财经、文化、娱乐和社会，全网所有平台统一执行。以微博为例，需要将你的真实姓名在你的微博资料页上公开展示，以个人日常生活分享为主的领域账号，例如美食、美妆等领域不需要，但时政、财经、娱乐等领域账号必须实名。这个要求就是指在微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用户姓名和职业等个人信息都被展示。对此，网络评论人士不音这个月16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话，社交平台用户被要求前台实名制，表示当局开启了网络全方位监控。他说，前后台都要实名，咁就令我联想到网络举报，咁基本上就冇人敢举报啦。原来大部分都系匿名举报，而家要你实名举报，咁边个仲敢举报？目前中国嘅监控，包括言论审查，已经系全方位冇死角，从通讯、网络，甚至有啲地区嘅油站使用同购买管制刀具。连菜刀都归类为管制刀具。不音解释话，当局此举是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对他的政权有影响的，他要实名制。从2011年提出的后台实名制、前台自愿，发展到现在前后台全部都实名，对网民一点好处都没有，电信诈骗、网络诽谤等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的事情亦增加了很多。另外，网民高先生表示，政府对民众的管控无处不在，现在每一个人都是透明的。他说，中国人都是透明的，你看在手机微信上，你要存身份证上去才能够给你付款，坐火车你要拿身份证实名购票，你入重要场合都要看身份证，包括去法院。而家微博搞前台实名制，无非是进一步将个人信息透明化，更容易调查你。近20年，从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天网工程监控镜头，到农村的雪亮工程，中国人时刻都处于监控之下。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4届会议在13号结束。会议期间，法国巴黎的良心自由协会、罗马尼亚独立人权协会等十几间机构共同提交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启动对中共活摘罪行的调查，并向193个成员国通报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情况。
这份联合声明的标题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必须停止。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平和修炼功法，包括五套功法动作，驱病健身效果神奇。因为它广受欢迎，在1999年7月之前，在中国吸引了7000万到1亿人修炼。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因为恐惧法轮功真善忍理念和中共意识形态不同，而且修炼人数超过中共党员，下令镇压和铲除。意大利杂志《寒冬》的主编马可·莱斯宾蒂 Marco Rusbinti 14号就此联合声明告知大纪元、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漠视是一个巨大错误，并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中共批准的活摘器官行径就是为了获取器官而杀人，应该按照反人类罪被起诉。这种为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在中国经常发生，而这种迫害基本上被忽视了。2016年发表的中国法庭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每年大约是6万到10万宗，2000年到2016年可能高达150万宗。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战争之后，翻中国的机票翻倍暴涨，往返以中的商业航班还经常被取消，一票难求。据统计，以色列有6000名中国公民，中共毫无作为，滞留的中国人焦急万分。一个以色列中国留学生群组的图片在网上流传，更加令人不齿的是，大批国内小粉红攻击和嘲讽，不要回来，我们不欢迎你。有人猜测，中共领事馆是不是都已经偷偷撤走了？
目前多国都正在安排专机从以色列撤侨，其中南韩撤侨，顺道还带走51名日本人和6名新加坡人。格外引人关注，中共却彻底不理不睬，以下大决战在即，中共却没有救援动作和安排。目前网传截图显示，疑似中共官方人员建立了一个以色列中国留学生组群，用来发出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的公告。大使馆的一位姓胡的官员声称可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但是官员除了发出了一个提醒注意安全的公告之外，就是不断警告组群里面的留学生不要闲聊或者发布无关消息，还发私信给相关学生，警告威胁不要乱讲嘢。随后组群管理员就要求所有组群成员将名字改成真实中文姓名加学校的格式，试图确认学生的真实身份。实际上被讲成闲聊和无关消息的都是一些关乎自身安全的重要信息。另外多名学生询问大使馆有没有撤侨计划，却没有得到回复。有学生抱怨身边其他国家的留学生都被本国政府接走了，连印度都被我们先飞走了。还有学生强烈要求中共大使馆出面谴责哈马斯，支持以色列，因为咁直接影响到喺以色列嘅中国人嘅人身安全。中共清零嘅时候，小粉红唔俾华人回国，话佢哋千里投毒。如今中共唔安排撤侨，大批中国人滞留以色列，小粉红又开始出征啦。佢哋话有钱拎去外国花，发生战争啦就谂到回国。中国咁大，唔够你哋花咩？点解唔去火星呢？回国机票最好涨过100万。有网友睇唔过眼，留言话出国留学旅行呢啲都好正常，点解仲扯上不爱国呢？中国留学生感叹，咁多钱俾亚非拉，有钱开亚运奥运，却冇钱将中国人接返嚟。出咗国先至知道，战狼系最大嘅谣言，何止系谣言，是整个系统性洗脑工程的一部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